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礼拜一，天气还是一样不错哈。不过今天呢，可能很多人都担心说台股今天会怎么开盘，因为在我们休假周末的时候呢，本来呢在上礼拜我说伊朗呢同意要开放霍姆兹海峡，可是呢过了一天之后呢又说要关闭了。这个消息呢让大家可能觉得非常忐忑不安啊，投资人很关心今天开盘呢、到底是如何？所以呢，姐夫先来报一下目前开盘呢，还可以啦哈。我们的加权股价指数呢，目前是涨了247点啊、来到37052点。这个开盘就登上了37000点啊，不知道这个行情能不能维持到收盘就是啊。好，待会呢，我们再来关心台股啊。那今天是礼拜一，我们先来进行礼拜一的基金我最通单元。
基金我最通。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哪样呢？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好，我们这个礼拜一的基金委托单元呢，我们每个礼拜啊、每个月啊都会跟陈新合作哈，请这个陈新的台湾负责人曾淑云来跟大家报告一下在上个月的最新的基金的绩效表现啊。那因为呢这个现在是四月份对不对，已经过了一季哈，那上一季呢原本哈市场呢还算蛮平静，而且表现还不错，没想到到二月底的时候呢，因为美国啊这个跟伊朗开打啊，所以造成金融市场的波动啊。那到底有没有影响到第一季的绩效呢？第一季的基金绩效表现又是如何呢？我们今天就请曾淑云一棒来跟大家报告最新的第一季的绩效的表现。一棒早安。
啊，继父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好，那个我刚刚讲了哈，我们这个本来第一季大家还蛮看好的，到二月大家都觉得哇，这个股市一直创新高啊，那我手上的基金绩效应该不错，结果没想到，这个二月底就开打了哈，所以整体看起来的话，在第一季的话，三月份到底有没有讲到整季的表现呢？
的确是有，因为如果看整体的。股票型基金在第一季的话，它的股票型基金的美元报酬是 1.05。但是呢单月份单独三月的话其实负的 8.76。
所以一季涨了 1.5%, 但是光是一个月就跌了 8.7%, 这是整体平均的吧，对不对？
对，没错，这整体平均。就是说其实在一二月其实股市就像刚刚继父提的，其实一二月呢投资人其实应该是顶好的。
对啊。
对，然后就在228的时候就突然就整个的趋势就变了，风向就改变了。
是。
好，三月份的时候当然大家都历经的三月，就是我觉得就前面一两周的时候那个股市上上下下的震荡嘛。那就像刚刚继父提的，其实到现在为止这个海峡要不要开放，能开放多少，都还是一个已经过了一个半月了。
我每天在报这个相关的新闻，坦白说我报的也有点烦齁，因为每天的情 情况都不一样。就像我刚刚讲，上个礼拜休假，哎，一天说要开放哦，这个好高兴哦。你看这个美国股市，不在我们休假的时候又说要关起来啊。所以我是觉得，就像我在节目中也常讲，这个两国开战要谈和谈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要期待它一天就能解决，这可能要拖一段时间。
没错，嗯，对。所以如果我们看就是第一季的话，整体组别来看，刚刚提到说整体的报酬率正的 1.05 嘛，美元报酬，那其实表现最好的，我觉得大投资人应该也可以猜得到。
嗯，来你说吧，
能源咯。
那当然了，这个一开打，你看这个油价暴涨到每一桶超过100美元，从50几块60几块一下飙涨到这些，所以我想一般社会大众，就算你没有投资哦，可是你光是有开车骑车人去加油应该就蛮有感，虽然我们是动涨啊，不过像美国的民众，我在节目中讲过好多次啊，美国的朋友就说这段时间他们开车好痛苦，一个礼拜去加油那个荷包都要大失血啊。
没错，所以其实所以其实像能源的话，就产业股票的能源组别在第一季的话，它的美元报酬是
33%。哇，
其实很厉害，
一季就30%了哈。
对，可是如果我们把时间拉长，因为继父手上有表格嘛，你把时间拉长，发现其实他六个月也是38%，所以其实他基本上就是在过去这几个月。那当然，他三月份的表现有8%多，其实一二月就有在动，但其实就是很明显的，因为其他的组别都受到这个战事的影响嘛，多少都有一些波动在。好，那表现第二名的，真的给我们的台股拍拍手，
怎么样？
就是台湾的中小型股票
啊，台湾中小型股票基金。在第一季是亚军哦，
亚军。但是我们其实我们看表格，你看我们第一季的话，这个美元报酬是20.78%，可是它一个月是-4.22%。
你看，就是三月份一样嘛，哈，对，就三月份这类的股票是基金是下跌的哈。如果没有这个下跌，它搞不好表现更好，对不对？
当然，这个可能这个表现就太厉害了。
是是是，不过很开心了哈，就是在一季的榜单里面看到台股基金名列前茅第二名，对不对？哈，
是的，
拍拍手，拍拍手。那它长期的绩效呢？因为其实最近这一两年台股的基金绩效表现不错，在我们每个月报榜的时候，其实都常常会提到。所以像台湾中小型股票基金的话，以比较长期的绩效，现在看起来是怎么样
的？其实它半年的话是42.8%，一年有125%。我觉得大家应该不意外。我记得我们之前回顾，像2025年的时候，其实股市整体是红的，就是涨幅比较大的。其实台股就是很明确，
对对对，台湾是也是名列前茅，
非常非常明显的。
所以你看啊，如果你有买这个台湾中小型股票基金哈，在去年一年有长报的话，报酬率超过100%，一倍以上啊，所以给我们台股基金拍拍手。好，那第三名呢？
第三名是巴西股票，然后它第一季的美元报酬是16.66%，但同样的，其实三月份也是负数的报酬率，
是
对。然后再来第四名是产业股票的天然资源，那这跟能源大家应该可以想象啦，基本上就是大家还是会在譬如说一些天然气啦的状况，对。那其实第一季它的美元报酬是14.26%，但它三月份是-6.54%。
这边要讲一下，大家想说天然资源，那石油不是天然资源，为什么天然资源在三月份还是跌？因为这天然资源包含了很多的资源，除了石油之外还有其他的嘛，
没错，对。好，然后再来第五名是韩国股票。
哦，韩国的股市在去年下半年开始一直都很强，到今年都还是，对不对？
没错，因为如果我们看像其他第一季，它的美元报酬是13.67%，对不对？可是它其实三月份是-22%哦，所以大家可以
你没报错吧？-22%，三月份那就跌了20%以上，
两成以上，所以你看它一二月它涨幅有多大？对
对啊，所以如果三月份没有跌这个22%的话，你看看他第一季的绩效冲到什么地位，他搞不好就拿第一名了啊！
是，其实2025年的话，韩国的股市表现其实是比台股还要强一些的。
因为
我在跟我同事讨论的时候，我就说，你还没有觉得台股很强？然后第一个反应是，好像韩股表现的比台股更好。
所以你看，如果最近这一年的绩效，韩股基金的绩效大概是多少？
整体上来讲的话，其实过去一年大概有102，
也是倍数在翻，
倍数其实跟刚刚我们提到的
中小
型一样，都是对，都是一倍的。
所以台股跟韩股真的是过去这一年以来，全世界股市里面表现相对比较优秀的这个市场就对了哈。
是的，
虽然看到韩国赢我们不是太舒服啊，没有啦，这是很多人的想法啊，我不是觉得持平啦哈，只要能够赚钱的市场我都觉得 OK 啊。不过这韩国的基金能够表现如此的强劲，主要还是因为他们也是科技类股带动，对不对？
没错，就是跟我们一样的嘛，我们有护国神山，他们可能也有一个，对不对？有好几座这样子。
他们护国神山群，不过最主要的护国神山应该就是三星吧，
是的，没错，
海力士啊也是。 啦哈。
哎，对，三星跟海力士都很厉害。
对对对，好，那这个是第五名的部分，那第六名，
第六名是台湾的大型股票。那这个组别呢，它其实第一季的美元报酬是 13.45。
哎，所以台湾的中小型股票第二名，哎，台湾的大型股票第六名，所以
对
第一季台股基金算是大获全胜哦，
是没错、
哦，
其实是，
嗯，
对，那其实其实我觉得它的表现跟中小型一样，就三月份都是负数嘛，
嗯，
然后过去半年大概是27%，然后一年有88%，
哇，
所以其实相对非常的亮眼，
是，嗯，
然后再来是拉丁美洲，我们刚刚在第三名有提到巴西嘛，
所以拉丁美洲理所当然上榜了哈，
没错，
嗯，
那它的第一季的话，它的美元报酬 11.92%，但同样的，它在三月份也是负数，把时间拉长，其实它半年也只有18%，
哦。
其实就是说，其实它整体上来讲，算是比较持平的、平稳的一个发展这样。嗯、然后再来的第八名是农产品
啊、哦，这个比较少介绍到。
对，农产品很少，就、嗯、而且它也通常在市况不太好的时候比较容易出现这个组别。
不过最近有一个说法哈，而且我们节目中没有特别提到，就是说因为这个石油的涨价哈，
嗯，
所以让这个很多的石油相关产品啊，还有周边的一些产品都受到影响。其中有一项，他就我看报道是说，肥料的生产也受到了这个波及啊拖累，所以让很多地方哦可能在粮食生产上面都有短缺的这个现象，所以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子带动了农业相关的标的所以上涨了，对不对？
因为我觉得现在市场的资金其实非常的聪明跟灵活、嗯、对，其实一有状况的时候这钱都会往不同的方向，那大家都觉得、嗯、哪边有契机，然后或者是边比较安全，都会再往那边移动，
就蛮敏感的、啊、这所谓 smart money 就是聪明钱、啊、就是他看到哪里有商机啊，嗅觉比较敏感，他就往哪里跑，所以包括刚刚讲能源啦齁啊，天然资源，还有刚刚讲的农产品啊，诶，基本上都是因为最近战事的关系所影响啊，带动的行情。好，那第九名跟第十名呢？
第九名是亚太区股票，它第一季的美元报酬是 7.68,、
嗯、
但同样的它在三月份也是负的，负 12.98,、
嗯、
对，那它其实过去半年大概 13.93 接近 14%、
嗯、
然后一年大概有 46% 左右。
是，
对，然后再是北欧的中小型，那第一季大概 7.5, 然后三月份是负的 92, 但北欧中小型其实也很少出现在我们的组
别。对啦，这个组别在台湾卖的也不多、
哦、很少很少，
对对 对,
对，相对的档数也少，然后投资人也不是太青睐这个北欧的这样子的一个投资的标的了。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的是就是三月份跟第一季整体的基金市场的表现哈、哦，几乎就除了第一名的能源类股一季涨很多，那三月份也是涨的，其他都是第一季虽然绩效不错，但三月份全部都，其实刚刚讲到韩国的基金，哎，在三月份一下子就跌了20%以上，这个其实是重受灾户哈、
哦，没错，
哦，所以这样看起来的话，从榜单上面可以发现说，除了能源天然气之外，亚洲的股票在第一季表现都还不错哈，包括刚刚讲了台股跟韩股以及亚太的区域型的股票都在内，对不对？
没错。
再加一个就是拉丁美洲的巴西跟拉丁美洲基金哈，大概就是这几类的基金在三月份算是基金市场上面的赢家了哈。好，那刚刚讲的是表现比较好的股票基金，但表现比较差的基金又是谁呢？在第一季
表现比较差的基金的话，其实是双印基金，就
双印，印度跟印尼。哇，这个印度呢，前两年表现还不错，但是过去这一年多以来，好像真的有点疲弱了哈、
嗯。去年的印度的表现就不太理想，
是，
对，我觉得印度它，我觉得它碰到一些过去大家看好它的优势，但其实我觉得在过去这几年，其实我觉得像刚刚基夫讲的，这些 smart money 的人没有发现，没有看到它有一些亮点，可以让他们继续在这个地方投资。
你的意思说，过去的一些红利慢慢的消耗殆尽，
消耗殆尽，
但是没有新的什么样的新的刺激优惠出来？
其实你现在如果你提到双印的这样，尤其是印度，其实印度记得很几年前印度很夯很夯，
是没错，
对，非常夯。可是我觉得就是有讯息出来，但是如果他的所有相关的节都没有跟上，比如说基本面没有跟上，或是本来想要做的一些建设都没有去执行，其实没有办法改善他这国内的状况、嗯、那我觉得自然而然其实他的股市就会受创，对，那投资金就不太会进去。
对，
所以你看像印度的话，他其实第一季是负17%， 嗯，但是其实你知道它三月份是-14。
就是把仅有的一些涨幅全部都给跌下跌回去了，类似是这样的概念。
对，然后它六个月是-15，
哦，都还是负报酬，
一年是-14，所以你看它是不是整体就平在那里？看起来好像我们这一段期间的那个股市波动都跟印度这个市场没有太大关系。
其实印度市场我有在观察，因为周遭有很多朋友在做印度定期定额的这个投资啊，这三不五时都会来问一下。我观察到是过去这一年之中，它也不是没有涨，其实有一段涨，可是涨了之后又停止了，所以你刚刚讲说它一年的报酬率也
就很狭幅，
-14%，其实不跌不多啦，但是跟很多涨很多市场比，它当然就是相对比较逊色。不过它的波动就是高低起伏还蛮大的哈。好，那我只能说，如果有做印度定期定额投资人呢，如果你资金的这个水位算是够充足，我是觉得如果是定期定额可以继续做下去就对了。好，也许现在是相对低点，说不定了哈。我不知道这个伊爸同不同意我这样说法。
不，其实应该是这么讲，就是说它永远还是大家会关注的一个市场，
没错，嗯，
对，因为它还是有它过去的这些红利嘛。那我就讲，刚刚就像刚刚继父同整的一样提到的，它这些红利其实是没有跟上那个愿景，嗯，对。但我们希望就是之后可以看到它比较有优势的地方。
嗯，好，希望这个手上有印度基金的人能够看到你的报酬呢是重复翻正了哈，也应该有机会了哈，不过时间的问题而已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哈，待会再回来请一棒告诉我们其他的类型的基金的表现是如何呢？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夏天的歌和你一起唱。今天到不了遥远的海边，明天不知道会不会见面，在这之前我要先做好准备，hey，对付夏天不亲切的电费，怕你会忽然的放电，在这之前我必须先做好准备，yeah！ 没有沙滩也想晒太阳，打开冰箱啤酒都喝光，夏天的歌和我一起唱。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急，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的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我到今天很多人关心台股状况，所以姐夫现在报一下台股目前的走势，诶，好像还不错，大家都担心可以暂时先放一边了。目前台股涨了331点，而且呢又这个突破了37000点的关卡，好，那看看咯，这礼拜还会不会创历史新高了啊。当然这个我们必须要这个祈祷一下美国跟伊朗不要再出什么乱子就是了啊。好，回到我们礼拜一的基金我追踪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诚心台湾负责人曾淑云，请他来呢揭晓啊第一季的整体基金市场的绩效。刚刚有提到了股票型基金啊表现还不错，但是呢三月份啊波动就比较大一点点。那接下来来一旺帮我们继续讲这个表现比较不好的股票型基金。刚刚讲前两名是双印基金，讲了印度对不对？印尼的基金的话它的绩效如何？
印尼的话其实它第那个三月份跌的，就它基本上它几乎是它一整季跌的了。
对，是多跌了多少？
它第一季的话，它的美元报酬是-12.9%，然后三月份下跌-12.6%。
哎，真的哈，就三一个月就跌了一季的幅度，也就是说它本来是还不错的这个正报酬表现，三月份就全部跌回去了。
是的，没错。但是因为这个，应该之前有听基夫节目听众，应该我们也提过，这个股票其实很小啦，
对，
而且这个股市都很浅很小，所以还是提醒投资人稍微注意一下。
是，
然后再来的第三个组别，先不好的第三个组别是金融服务。
哦，
对，然后第一季是-11.74%，
是，
然后三月份是-7.79%，然后过去半年是-6.38%，然后一年是正14%。
是，
那我觉得金融服务当然就大家可以想象的，就是像金融、保险、银行啊这些相关嘛。
嗯，
那当然这些有些产业他们受到这个利率的变动，也会有一些状况，所以对它的营收的状况也会有一些打击。所以其实在这段时间，其实大家对息的看法就当然就觉得，哎，本来的看法到经过228之后，大家的想法都会稍微有点变化。
而且这金融业又受到我们在节目中其实也请专家来聊过这个所谓私募信贷的这个影响，有很多金融类股的股价跌得都蛮凶的齁，所以双重打击之下，金融服务业的相关的股票基金呢表现并不理想。不过还好齁，这个类型的基金在台湾卖的也不多，投资人对这一类的基金好像兴趣也不大就是齁。好，那第四名呢？
第四名是德国股票，它第三季是-9.99%。
嗯，
然后但它三月份跌幅很大，三月份是-13%。
不过还好了，德国基金也不多，
也不多，
买的也不多。好，那跌的比较大的第五名呢？
第五名的话是美国大型成长股，这个可能投资人会稍微看一下。
对，因为可能有一些人手上是有的哈。
是，没错。对，这个它第一季的话是-9.86%，然后三月份是-6.34%。
嗯，
但其实它过去半年是-9%，然后一年是-12%。
大家可能会很好奇啊，美国股市表现都还不错不是吗？而且为什么是大型类股它甚至到六个还是负报酬，一年也才12%percent 左右的这个报酬，似乎跟大家的想象不太一样诶。
对，没错，就是说应该是这么讲，就是说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在这一段时间台股的走势已经跟很多跟美股的走势开始有点不同
调。嗯，对对
对，以前我们就是每天呢早上都会看，美股的昨天晚上收多少，对不对？半导体费半收多少，纳斯达克多少。
嗯，
但是不晓得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的走法都已经开始很不一样。大家有没有？我觉得前一阵子也有朋友问我说，他说：“台股现在好像越来越走出自己的路。”
那倒是真的。不，因为这边讲是大型的类股
哈，
可是像美国的科技类股表现也还是可以哦。可是大型股的话，其实跟台湾也差不多，就是科技股跟其他所谓传产啦、金融的表现，是两个世界哦，所以他们可能也有这样的现象，所以大型类股的并在第一期的表现，美国的啦哈，也不是太理想就是啊。好，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的话是越南股票，那这个也是很浅、很小的一个标的的市场嘛，所以它第一季是-9.17%，但它三月份是-11%，然后过去半年是-8%，所以其实跌幅都很大。 对，所以其实不过我觉得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亚洲的标的，其实我们刚刚已经念了三个亚洲标的，对吧？
哎，所以刚刚讲说表现比较好的，在第一季的基金里面，亚洲基金表现是还不错，哎，那也只是部分，有部分好，有部分不好，那相差就非常大。好的部分大概就是台湾跟韩国哈，那刚讲印度、印尼双印啊，再加上现在越南哈，那就比较偏东南亚的市场表现就不是太理想。其实越南的股票基金呢，我有在注意了哈。过去这半年的确越南股市呢出现比较大的一些跌幅哈，所以可能波动也比较大一点点。不过就像刚刚以往讲，越南市场是蛮浅的，如果你要做市场的话，要特别留意一下就是了。好，那接着从第七名到第十名表现比较不好的、比较差的股票型基金有哪些呢？
就是欧洲不包括英国的中小型，然后产业股票的消费品跟服务，然后再是欧洲的大型成长股，还有全球零的市值型的股票。
这四大类型基本上台湾卖的也不多啊，投资人买的应该也不少，不多啦哈，所以这样看起来，在第一季表现比较不理想的股票型基金的话，除了印度啦哈之外，其他应该都还好了哈，台湾的投资人应该都没有受伤。
对，就是，对，对台湾投资人来讲，就不是很热的，就是一些市场这样子。
是，好，那讲完了股票型基金，我们来看一下债券型的基金表现又是如何呢？
好，那债券型基金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讲说，其实这个月份呢，如果我们用元币来看，用美元来看的话，你会发现其实整体的平均是负的 1.35，
是
负的 1.35。那其实你说表现比较好的标的，其实美元报酬率大概就是微幅的正数。大家像美元债券的短期，大家刚刚我们前面第一段有提到，因为利率的变动嘛，所以其实在这段时间，其实短期债期的这种 duration 比较短的，其实比较受到市场的喜爱。
对，好像现在市场对于债券市场看法比较偏空，可是在偏空里面，如果要选择的话，大家还是比较建议做这个短天期的债券的这个投资，大家会认为比较安全一点，因为长天期可能变数太多了哈，大家比较不敢碰，对不对？
对，
是。
对，但所以其实最好这个超短期大概三个月的美元报酬一次只有 0.69
啊，对，其实也不多，
也不多，对 对， 对，因为它整体的平均是负数嘛，负的 1.35 嘛，所以其实表示说下跌的其实比涨的更多，
是。
然后再来是全球通膨连接的美元对冲，那这个应该可以理解，就是说因为大家都在有担心嘛，因为如果像这个从228的这个战事开始，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能源的标能源一直在涨，对，那其实这个会影响一些生活的一些民生的一些消费，对，是在自然而然就会大家会把钱放到这个通膨的连接债券里面去，就希望可以稍微抵抗一下这个通膨的效应，
因为这个油价在涨，大家也担心通膨再起哦，所以这种抗通的债券当然就是这个跟着应运而生就起来，它绩效相对比较好就是了。好，
所以它的第一季的美元报酬是 0.46， 但也很小，然后再来是定期债还有全球通膨债券的都是正常就一般的货币，然后像美元政府债券，然后美元的多元化债券短期，美元的公司债券短期，还有这个美元的通膨连接债券。其实为什么这个念很快，因为都只有 0.0 多，
都还是正报酬，但是报酬并不大，
对，报酬很小。
那我记得之前我们在讲债券的话部分的话，从去年开始每个月在报债券基金表现比较好，对，有一类的债券表现相对来讲还算亮眼，那就是所谓的可转债，因为股市好嘛，可转债好。那这个月或一季，因为受到战事的影响，股市表现比较差，应该可转债表现就不是太么理想了。
没错，但是可转债债券呢，其实虽然表现的不太理想，对不对？但是其实我觉得整体上来讲，它还是它负的还没有那个那些新兴市场啊，还有亚洲货币啊跌得多。像其实像我们刚刚报的是表现比较好的前十名，对不对？我们报到第八名是美元的通膨连接债券，但第九名是可转换债券的欧洲。你想，它表现不错，第九名，但它的报酬率是负的 0.36。
虽然是第九名，但已经是负报酬，
已经是开始出现美元的报酬。然后再是美元债券灵活策略是负的 0.59。对。那回到刚刚基夫提到说，市场不好的时候，这可转换债券通常表现都不太好嘛，但是表现最差的，其实老实讲就是南非兰特的多元化债券。但是这个组别，南非兰特在台湾河北销售有两个组别，但是每次我们都有提醒投资人，它很跳。
前几个月它表现都很好，看碰到什么风吹草动，跌得最凶也是它。这就是我跟怡芳为什么每次讲到这个债券的时候，都提醒大家哈，就听听就好哈，不一定要碰就是了哈。好，那我想你刚刚有提到说，在这一 一季里面啊，第一季啊表现比较差的债券基金，新兴市场债券比较凶，那所以新兴市场的债券的绩效到底是怎么样呢？
那像表现最差的第二个组别就是全球新兴市场债券欧元对冲，
是，
那它第一季是负的 4.34，
嗯，
它三月份是负的 6.8，
其实跌幅都蛮凶的，
很凶。其实一二月表示它一二月是正的一点点，它三月吐更多回去，
对，是，
对，那其实它过去六个月是负的 1.53， 但一年是14.55，
还有正报酬，
还有正报酬，但是就是最近这几个月就把这些都吃回去了。
是，
然后再是亚洲债券的本地货币是负的 3.94，
嗯哼，
那它三月份是负的 5.58， 所以是不是也很可怕？
是，好，那所以债券的部分先来讲，相对没有那么好了哈，而且大家比较习惯哦，台湾投资人比较常买的像新兴债啦哦，它的跌幅在第一季呢算是比较大一点点。好，那我们讲完了类型的表现，我们要来看一下个别基金的表现。为什么要讲个别基金？因为一季过了嘛，对不对？我们总要来帮大家算一下第一季的这个基金经理人他们操作的绩效表现到底是怎么样呢？所以请以方来帮我们先讲一下有关于境外基金的部分好了，就是在台湾有在合备销售的合法的销售的境外基金表现，在第一季的第一名是
表现最好的。因为刚刚我们其实之前我们几次的经验应该投资人都很清楚，就是境外基金又跟我们组别的走势会比较像一些，
是，
对，所以表现最好的就当然是能源啦，
哦，
对不对？
对，
所以表现最好的第一季最好第一名是施罗德的环球能源，
那它的报酬到底有多好呢？
它是美元计价，它转成台币之后，第一季的报酬率是 42.9，
就换算成台币的报酬率是 42.9， 其实将近是一半，50%的报酬啊，
所以没错，
你看看能源基金啊，的确第一季啊是非常的火，就是了哈，所以我想前十名大概能源基金应该也不少吧。
对，第二名是像贝莱德的世界能源，第三名是富兰克林坦伯顿的天然资源，
是，
然后再来是摩根的天然资源，然后再来是 JPN 的环球天然资源，
是，
然后再来是像晋达的环球天然资源，还有那个普莱士的全球天然资源，新加坡大华的全球资源，霸凌的全球资源，有没有？
到目前为止前八名哈，
都是
能源天然资源哈。那他们的报酬呢？刚刚讲的第八名，我们第八名看看他的绩效到底是如何。
对，像你看，就光我们刚刚提到，就第一名的话，第一季是 42.97 的台币报酬嘛，对不对？然后如果我们看刚刚提到，就是到
霸凌。
那个霸凌的话，这个的话，它第一季的报酬是22.39。
所以你看个别基金呢，跟天然资源啦、能源相关基金，在第一季你再怎么闭着眼睛买，大概都有20%以上的这个绩效，就是说，但不知道有多少人未卜先知，手脚那么快，就是啊。但不可否认的，在第一季全这个市场在合法销售的基金里面，天然资源跟能源基金是真的是大获全胜了哈。刚刚讲了前十名的这个个别基金里面呢，有八档目前为止呢都是跟这些相关的基金哈。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有没有比较特别基金在我们就看前二十名里面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基金呢？
其实如果我们这样看起来的话，大概都是我们刚刚在前面的组的话，它不外乎就是天然资源、能源，然后拉丁美洲，
对对
对,
对,
对，巴西嘛，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刚刚讲到新加坡大华全球资源，再来就是霸凌的全球嘛，然后再来就是富兰克林坦伯顿的拉丁美洲，对，然后再来是那个霸凌的全球农业，我们刚刚不是有农产品吗？
对
对，然后还有这个高盛的亚洲收益，对，那其实这个的话，不过因为这个组别的比较有趣，它其实是澳币计价，它转成新台币之后，
台币
只有剩下18%，对，然后再来是像瑞万通博的这个也是净零转型，因为这个也是天然资源，
所以你看，我们一念下来，大概就是这类型的基金在其实就是打获全胜。好，好，那我们刚刚看的是境外基金的部分，那我们接下来要看一下台湾投信这个发行的基金呢。这个前二十名哈，在第一季表现里面，到底谁表现比较厉害呢？来，一棒揭晓吧。
好，表现最好的第一名是元大的新主流，它是一个中小型的基金，
哦，
然后它的新台币报酬第一季是47。
哎，其实讲到元大投信的基金，可能很多人都忘记他们也有主动基金啊，但因为现在大家讲到元大投信，大家想到的
ETF
都是 ETF 哈，
0050那个很大很大的，对不对？
对对，超过1兆元规模的。不过，哎，他们的这个主动的基金在第一季表现也还是不错了哈。
对，
没有帮他做广告，只是报告这个事实就是了。好好，那接下来呢，第二名的
第二名是施罗德的台湾乐活中小型。
诶，这个施罗德我们刚报在境外基金表现第一名，在境内基金他又拿到第二名。哦，是，还不错哈。这个施罗德的台湾乐活中小型，就中小型股票基金，我们刚刚讲了吧。那他一季的绩效是多少？
他一季的绩效是 37.75。
哦，厉害厉害。
而且他其实三月份还交了正的报酬率，哦，大概 5%,5.36%。
你看看哈，在这个风雨飘摇震荡的时候呢，他还是可以创造出正报酬，表现这个基金经理人挑股的能力还算可以啦哈。好，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是元大的2001，代是一个中小型嘛，
又是元大。
对，第一季的报酬率是 35.84。
嗯，
然后再是保德信的这个科技基金，然后 35.34。
嗯，
元大的卓越跟经贸大概是 35% 左右。
是，
然后往下还有什么台新的2000高科技啊，33%，然后元大的多福。
等一下，我们报前十名里面有5档都是元大的基金，所以就回到我们之前讲过，现在很多的
团体战，
对，基金打的是团体战，
哎，
只要他们团体看的方向是对的话，要好就大家一起好，当然要坏也是大家一起坏，就是。好，那今天报告给大家的是第一季的整体基金绩效的表现哈。那当然第一季呢有风有雨啊，希望第二季能够平静一点点。希望第二季的绩效能够比第一季要更好了。每个月呢，一方都会来跟我们报告每个月的基金绩效。今天也非常谢谢一方，谢谢，
谢谢。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现场。
这小小的一天，也是伟大的一天，期待已久的冒险，目标是山的顶点，面对所有的考验。I know I'm not afraid。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哦、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 财经早知道。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财经周报带您了解一周国际金融情势，让您投资更精准，荷包满满满。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节目中要帮我们听众朋友来分析一周金融市场行情的是群益电投市场，也是群益葛莱美基金的经理人许玉志。玉志早安。
主持人早，各位广播的听众大家早。
好，这个我刚节目一开始就讲了，今天大家呢投资人的很担心今天台股开盘的状况哦。不过落到目前为止应该都还不错。来，先请这个玉志帮我们分析一下，这个整理一下，在上个礼拜全球的金融市场的表现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那表现又是如何呢？
是，其实这个月应该是说，一从这整个月来讲，是影响台股最重要的，其实就是美伊的战争嘛。
嗯，没错。
那其实单从这个月来讲，其实这个月台股的涨幅很惊人哦。就如果从三月底到现在到上个礼拜五来讲，涨幅是有达到16%哦。那上个礼拜一度站37000点哦。那贵买其实大涨，也是大涨了200点，单月涨幅更是惊人的那个24.7%哦。那其实这个最主要其实就是因为2月28号川普开始打美伊战争以来，大家对这个其实是很恐慌，所以三月其实是先大跌再拉上来。那四月之后，大家开始发现，四月初的时候，川普说，我们接下来要停火2周，就股市就很强的喷，那个往上喷的力道。那其实大家可能在担心说，台股涨这么多，接下来怎么办？可实际上我们去看这一段时间跟台股最接近的，其实是美国的费城半导体指数。
嗯，
那我们看费城半导体指数，其实在四月以来，其实涨幅也是接近25%哦，25.9%，就是比台股涨得更凶猛哦。那 S&P 其实也涨了9%，道琼涨了6.9%，所以基本上其实不只是台湾在庆祝这个美伊战争暂时趋缓的这个期待，是美股这边也在做相关的反应。那当然台股这边其实涨的是比跟费半其实是差不多的，可是因为 S&P 跟道琼才刚接近回到之前的高点而已，所以其实基本上我们会看到美国这边其实也有买盘在回来在买这些大型的股票，所以其实我们会发现，其实只要美国的这些大型的股票持续在涨，是台湾就会跟着往上涨哦。所以其实即便这个周末，就今天早上其实又传出了那个美伊冲突又有加剧的状况，
对啊，
其实我们看到其实不管是日股或是台股今天都是开红盘哦，就是亚洲的股票其实都还是开红盘，所以基本上大家还是对股市是有比较乐观的情绪在。
是不是大家对这个美伊战争的战事这个反应，我说的是金融市场反应哦，已经开始有点疲乏了呢？除非发生更大的这个冲突，要不然好像大家都已经慢慢的习惯了，可以这样解释吗？
其实主持人说的是对的，因为基本上如果我们就美伊战争的角度来讲，其实它唯一只影响一个东西是原油，尤其是你要通过那个海峡，赫姆斯海峡的经过的那个原油是会受到影响的。可是其实说实话，以台湾的市场来讲，我们基本上都是 AI 相关的产品，
嗯，
跟除非战事拉得很长，然后原油不可控的往上涨的情况下，对台湾才会有比较大的冲击。可是我们其实看这段时间原油站上了100块以上之后，利多消息一出来，它可能又跌回100块，所以其实它就是在100块左右震荡 那其实在如果原油是可以稳定的维持在100块左右的话，其实我觉得对台湾的股市其实是没有太大的冲击的。
嗯，是好，所以你刚刚讲到其实我们的 AI 产品走海运的当然也有，但是很多是走空运啊，据我所知的哈。对，所以可能受到影响有，但是没有像海运那么直接那么大就是哈。好，那就如果这样看的话啊，其实你刚才也提到说这个整个战市场最大就是油价啊，那油价引发另外一个讨论，就是到底这个通会不会因为油价一直在飙高，甚至你刚刚讲维持在高档不下来的话，会有通膨的疑虑。那你们在现在的投资上面在你们布局上面会考虑到通膨这个议题，会担心它有所影响吗？
其实短时间的角度来讲，目前还看不太到通膨大幅的上来。原因是因为如果我们看台湾呢，其实因为在二月，我记得在过年前，那个台湾其实已经有上修的，那个行政院这边已经有上修的今年 GDP 的增长的预期嘛，它把它提高到 7.71%。
是。
那大家知道是去年台湾 GDP 是很亮眼哦，去年的增长是 8.42%。
对。
那其实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当然他们也有预期今年的通膨。那目前的2026年的那个台湾这边的消费物价涨幅估计是 1.68%。
嗯。
其实这个幅度并没有很大的应该说没有很大的 surprise 的部分。那因为台湾当然有一个比较跟其他国际市场不太一样的是，政府其实在油价涨到往上涨的时候，它是
动涨
与的动涨。
对，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目前看到对台湾的通膨其实没有太大影响。
嗯，
那因为市场最近其实有一些杂音是在讲说，台湾有没有可能去变成会是升息啊？可是实际上其实应该是不太会，因为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刚才讲的是台湾预期这边 CPI 是 1.68% 嘛。
嗯，
那之前其实央行是有提出它的那个门槛，如果假设要降息的门槛是低于 1.5 它才会去做降息。
是，
可是现在来看的确降息是不太可能。
嗯，
可是问题是如果讲升息，其实我觉得言之太早。那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们就从美国这边的角度来看就好，因为其实现在最新的一次 FOMC 的会议其实也有对升降息这件事情做一些预判哦。那目前来看，它现在通膨啊，其实是对今年的通膨，就是美国的 Core PCE 来讲的话，预期也是 2.7%。那实际上这个数字其实还没有站上3%以上之前，其实美国也不会去做升息的动作。
嗯，
更何况在五月之后，理论上联准会主席就可能会换人哦。那基本上在川普的干预的情况下，其实他们应该还是希望利率是往下降的几率是比较高一点。
嗯，
那所以对台湾来讲的话，其实你不太可能美国维持宽松的利率，而且我们在做升息，这个在过去台湾的角度来讲是比较没有看过这种状况。所以只要台湾不升息，然后通膨没有又在那个台湾这边做油价动涨的情况下，通膨不太会直接跳上来。
嗯，是，
对股市来讲的影响其实就不会这么大。
嗯，好，那上个礼拜其实除了这个全世界都关注美伊这个战事的进展之外，还有一项大事，全球股市都在盯的啊，那就台积电开了法说会哈。那可不可以请这个玉芝帮我们来分析一下，在台积电开的这个法说之后，市场怎么解读他们法说的内容？有什么期待或者说有什么担心吗？
其实以台积电的法说，其实数非常严重，不管是它的 margin 或者是接下来要增加 capex 支出，其实也都是上修的。那基本上这反映的一件事情就是 AI 的需求其实非常的强劲哦。那虽然台积电出开完法说之后，反而我们看到是有一些下跌的状况，可是我们这个部分当然有一些逢高获利了结的压力，另外可能资金的 fund flow 其实也会有影响，因为原因是如果我们看在市今年 YTD 以来，外资其实还是大幅卖超台股，那它最好的提款机其实就是台积电。
嗯，
那基本上我们看到，如果是到四月初的时候，其实外资其实一度最高卖超台湾大概是8000亿台币左右，这个数字其实蛮惊人的。可是问题是，它在四月以来，因为就是到月初嘛，可是到四月以来，我们会看到它卖出已经回升到卖超的部分会变成只有5104亿左右，所以代表四月以来外资是由卖转买，买超的金额反而达到3385亿，有到上个礼拜五为止。
是，
所以代表就是外资虽然是维持卖超， 可是它在这段时间其实有做一些回补的动作，所以我们看台积电也正回到2000块了。
嗯，
那当然它短时间有一些获利了结的卖压下来，可是实际上就台积电的我来讲，其实我们不太需要担心这种短时间因为资金面中动的回档，这个其实不太需要担心的。那另外给大家一个数字，就是因为一个礼拜前刚好台湾政府这边已经公布了那个第一季出口的数字哦，那一到三月其实出口的规模是达到1957亿美元哦，那这个年增等于说第一季年增的出口的年增幅度是达到51.1%，这个已经是创同那个历史新高的，那这个数字甚至比去年第四季，因为去年第四季的那个出口的增速是49.9%，
嗯，
那第一季竟然还可以增速比这个在这么高的基础之下还可以再往上提，代表的是什么？因为第一季正常来讲是台湾的淡季，电子的淡季，
是，
可是代表淡不淡？它就是这背后的逻辑就是 AI 的需求实在是太强劲了，所以支持台湾的这个出口动能。
哎，有需求的支撑，大家好像有恃无恐了哈。所以为什么股价可以表现那么的强劲？撑在那边也有它的道理在哈。不过要请一下这个啊，你们最近经历这个是二月底开打之后啊，在你自己操作，尤其你是这个电投基金嘛哈。我们刚刚这个上一段节目刚好揭晓第一季的基金的这个整体的绩效啊，哎。台湾的中小基金呢排名是第一季里面的第二名，就是跟其他海外基金怎么一起比啊、哦、那不晓得这一个多月以来有因为战事的关系，你在操作的时候有投资上面的调整吗？就标的上面有做一些什么样的因应吗？
其实操作上其实从刚才讲的基本上从台湾这边的角度来看，
嗯，
都是以那个AI 相关的议题表现最好。那刚才我们提到说台股在四月份涨幅有16%，那我还要再提的是电投涨的是24.1%，
对，电投最近真的比集中市场还要猛。
对，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发现的是中小型股票其实的确在这个月是表现是比较好。那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光通讯基本上台湾的光通讯大概可能除了光盛是比较上市的股票，那包括联雅、文茂啊、还有那个很多很多相关的个股基本上都是电投的、
哦、
的股票。
嗯，
那为什么这一波光通会特别的强？其实是因为三月的那个美国的 OFC 大会，也就是光纤通讯的那个研讨会，他在会议上，因为搭配三月还有NVIDIA 的那个 GTC 嘛，
嗯，
这两个其实就是连贯在一起的，都是在讲 AI 的应用跟之间通讯的连接。我们就会看到这个板块，因为大家看到的是因为 AI 的需求很强，那通讯这边我不只是算力要快，我传输之间的传输其实那个需求也会成倍的往上增长，更何况我还有规格的提升，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这个部分其实就是三月份以后的主力会集中在这个部分，除了 AI 以外，大家可能开始资金往光通讯这个部分去移动，所以我们的操作上也是往这个部分移动。那基本上你就会看电投这边的状况，就是因为很多光通的那个股票都是在电投市场，所以你就看到这一块的涨幅是远优于那个上市的部分。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你现在的操作在电投市场的部分，光通讯是你的主要的操作的标的？就是
对对对，就是它是算一个很核心的那个操作的那个板块。
是，那第一季过了嘛，第二季在布局上面你刚刚说基本上是维持这个基调不变，那有没有第二季相对来讲可能大家没有注意到在第二季可能会有机会这个表现特别好的这个族群呢？
他其实还是要回过头来看，因为其实这个礼拜开始就会有很多美国的财报陆续
公布。
那因为这个礼拜，光这个礼拜哦 ，S&P 500里面大概就有两成的公司会在这个礼拜开财报。那这个礼拜三就会有 Tesla， 那礼拜四会有 Intel。那 Intel 当然就是跟那个方局是比较有关。那台积电其实已经告诉大家这个板块是很好的了。那所以其实后续我觉得要观察的点就是这一季的财报，就是美国的这些财报出来之后，因为其实大家可能过去可能都会很担心啊，就是台湾就是在比如说五月的时候可能会有那个比较
报税吗？你
对报税的关系，所以会有资金上的压力。
是，
那所以其实如果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些财报都还是往上的情况下，其实我觉得今年财报的那个报税的压力其实可能就不会像过去几年一样这么明显。原因是因为其实从五月这边的角度来看，因为有很多 AI 相关的东西 到 ODM 这边其实现在才刚开始要落地。
嗯，
因为拉货的部分，因为 Vera Rubin 的那个需求，其实从现在开始我们看到有一些厂商已经在说他们开始有落地有拉货的状况，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之前有很多 ODM 其实过像微影啊这些，其实有没有微创，其实基本上它在盘面上过去很大比较不青睐的，哦，可能担心他们投了太多 CapEx 的，这一段时间已经开始有慢慢往上垫高，甚至是像广达，其实它已经回到新高的部分。那基本上我觉得有一些之前比较落后的部分，它是有机会做落后补涨的。那这就是我们后续会去持续观察它的拉货动能的状况，跟以及它股价是不是有机会反映过去被低估的部分。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第二季可以布局的部分。
是，好，那我想今天非常谢谢群益电投市场以及群益葛莱美基金的经理人许玉志为大家所做的一周金融市场分析。谢谢玉志，谢谢。
谢谢。
好，回来关心一下台股目前的走势哦。台股呢，目前涨了526点，哇，这的确就像刚刚玉志所说的哈，似乎呢外面的大风大浪哦都没有影响到台股继续向前航行的这个动力哦。目前呢来到37330点，今天看起来应该有机会站稳37000点，而且有没有机会创历史新高呢？我们不妨就拭目以待吧。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该怎么说？不正是一些彷徨无奈，却好像生病一样。该怎么办？在黄昏时候觉得伤感，太阳还会不会出来？明天的事也许能明天再烦，但12点之前的今天还要过完。能不能有时候也可以像别人一样偷懒？想做的也许只是害怕自己走不起来。
台湾基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 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届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50000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走过76个年头，9个电台，12个频道，用电波传递温暖，
欢迎来到
空中的好声音，正声的大家庭。
民国39年，
民国42年制播英语教学节目，
民国53年成立天马歌剧团。
76年来，正声与台湾一起成长的岁月。1950年4月1日，正声广播在台北士林芝山岩诞生。最初面积只有30张榻榻米大小的电台，便已经是全国规模最大的民营广播公司之一。
今日短评，你说对不对？
50年代推出国内最早的评论节目《今日短评》，你说对不对？在当时的新闻传播平台中，深具权威性与影响力。
现在完全是在月球的表面，他说非常轻松的。
记者及时转播登陆月球的瞬间，让广大听众感受振奋人心的时刻。正声广播是广播新闻媒体的先行者，也是大众娱乐的推动者。民国46年举办全国歌唱比赛，正声挖掘众多实力派歌星，我为你歌唱节目更是正声招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吴敬贤，在这儿祝福您。
在充满变化的时代，我结合网络、 Podcast、 AI 等新时代技术，继续和这片土地成长茁壮。正声温暖的好声音始终伴你左右。
这会就听正声广播电台上盖好，
正声76伴你左右，
正声广播公司
生日快乐。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填写来告诉你。 Android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它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